们求你的灵下午在这里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能够看见你向我们所要启示的救恩，好叫我们的心能够因着你的启示而欢喜，里面充满了盼望，叫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能够在这一个启示恩典的启示里面靠着你的圣灵一直往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把这段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说啊，想要认识五弟兄是谁吧？还有没有？啊，就这一个原因啊？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呀？
我先从你这得到启示，能解决我心中的一些小问题。
哦，感谢主，但是我的责任很大哈。还有没有？Yeah.
我想听的是我九恩，我死了得了九恩，我还不太清楚。
哦，你还不清楚？那他是四川人是吧？啊，四川人。还有没有？
湖北人。
哦，你有湖北人，我湖南人。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想要认识九恩？还有呢 ？OK， 我本来想听到一个答案，就是说，为什么有人可以从创世纪里面可以读出来救恩的启示啊，这一次啊，这个题目印的跟打的，我就发现很奇怪，都不太一样。大概也我自己讲的也不大对哈，应该是从创世纪来看神救恩的启示啊，神救恩的启示。那么昨天晚上打出来的时候，说是从创世纪看什么启示录，我现在吓一跳，哇，那我要从头讲到尾，OK。不是啊，当然是一个题目啊，这是一个题目，我不晓得以后我有没有机会可以讲这个从创世纪看启示录，但是是一个蛮好的题目哈，以后可以，也许对我来讲是个 challenge。 好，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哈，可以。那今天我盼望我们在这里就是用交通的方式，你如果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讲。我希望我们用 sharing 的方式，好不好？不是光只是听我一个人讲。那么我盼望这样的一种交通可以引起你们对于读圣经一点的什么兴趣。我现在就问启示录啊，对不起，创世纪，我本来讲不对，创世纪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举手。读过一遍的，好，不难哈，不难。然后又再继续读到创世纪的举手。出埃及记，然后能够继续把利未记读完的举手，哦，就不多了。啊，把旧约历史部分一直到这个以斯帖记都看过的举手。哦，不错啊，很好。弟兄姊妹，我就是盼望你们能够知道，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读新约，新约不错，是很明显的把救恩很清楚的表明啊，用话语用文字把它表明出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这本书保罗所有的启示都是从哪里来的？对，保罗所有的启示都是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的。当保罗在大马色的异象大马色的路上看见那个异象之后，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把他带到什么一个旷野地，阿拉伯的旷野，在那里有几年，有三年的时间。他三年的时间在做什么？你们想他会在那里做什么？我相信他就是再一次把他从小所领受的加玛列所交给他的这些圣经，这些律法书，再重新带到这一个启示的光里面，再把他怎么样，再把他重新的看过一遍。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保罗对于基督、对于教会的启示那么的透彻？我相信是有旧约圣经做他的根据。他不是一个像我们所想象的，忽然看见了一个异象，啊，然后里面就可以把这些圣经都写出来。因为我们的思想在神的手中还是需要被什么被运用的。不然的话，神造我们的时候不会把思想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有的人很喜欢唐牧师的讲道， 我也可以告诉你，很多人很不喜欢唐牧师的讲道。啊，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那些很喜欢比较感性的人，他们就觉得啊，唐牧师讲的好累啊，听要听他那么理性的话。我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不容易听，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神用各种不同的工人，神用各种不同的人，就一个目的，就是把他的儿子要什么启示给我们。所以神用各样的人，啊，神共用各样的人。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今天就是盼望能够借着一点点的机会，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来读圣经，因为基本上我们对所有神的认识都从什么？都从圣经的里面来得着对于这一位神的启示，三位一体神的启示。好，那么今天早晨我就想问，因为我们就要看创世纪，我就要问你们，你们对创世纪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很快的告诉我创世纪的印象是什么？到底创世纪在说了些什么？啊？哦，是外面在讲哦，我没听。我外面声音很大，里面没有声音。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哈，我们就是用来往式的哈，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对和错，不要怕对和错啊。请问，你对创世纪的印象是什么？神创造世界啊，亚当夏娃，还有呢？
神的爱。
神的爱哦，还有呢？人的堕落，还有呢？以色列国的开始。我等一下问问看你怎么会有这个，你怎么会得到这个的？以色列国的开始，还有没有？
啊？
什么？对不起，我没听懂。啊？十诫啊，十诫不在创世纪里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创世纪里面还有你们的印象，你们对创世纪你们都读过了，那么你们对创世纪的印象是什么？神的公义，神的什么？神的拣选。哦，我发现，我不晓得这是你们读出来的呢，还是你们听来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人家读出来的。如果你自己去读，你如果从来没有听过，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我第一次读我就觉得很奇怪。创世纪只讲了三章创世，第一章讲创世，第二章创造人类，然后后面全部跟创造世界没有关系。那为什么会叫创世纪呢？
就是犹太人
是吧？
就是跟犹太人
有关，当然还跟犹太人历史。其实创世纪的时候，你去读，你会发现他就是在讲几个人的什么，几个人的故事就是了。好，讲几个人的故事就是了。好，我们现在想想看，创世纪里面讲到哪几个人的故事？你印象里面最深刻的是哪几个人的故事？亚当，啊，还有呢？夏娃，还有挪亚、亚伯拉罕、罗德、约瑟、雅各。哎呢，上过主日学的都应该背得出来。好，那我们就从这，其实你就会发现创世纪就是把这几个人的故事就陈列在我们的面前。可是在这些陈列这些故事的里面，它却有一些的话是需要对我们说的。那么我们把这些的事实整理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在这些人的故事中间，就把一些他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就怎么样，就告诉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去太注意他就是了。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新约圣经也好，旧约圣经也好，他在新旧约圣经的头一部分，而且有的时候是占着相当大篇幅的部分，这一部分叫做什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讲到圣经分类的时候，旧约最前面一部分是讲什么？历史。新约最前面一部分讲什么？也是讲历史。四卷书是讲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的历史。而使徒行传是讲什么？讲初期教会的历史。好，弟兄姊妹，历史英文怎么讲？ History 把它分开就变成什么？ His story。 那我们想到底是谁的故事啊？ 神的故事。所以历史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历史好像是记载人的事，对不对？可是历史却是什么？把神在人中间的什么踪迹让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方向稍微改一下，稍微改一下。当你去读历史的时候，你要知道虽然是这些人的故事，可是里面却隐藏了什么？很多神的踪迹在里面。因为历史是什么？是 his story， 神的故事，好不好？是他的事情，他讲到他的事情。好，现在我们就翻开，我想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读经，我们先来到第一章啊。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的老师教我读圣经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圣经的事实弄清楚，就是你先把圣经的事实先抓住。当你把圣经的事实抓住了之后，那么你就会发现很多你该知道的事情就已经渐渐的就浮现在你自己的眼前，啊，浮现在你眼前。我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哈，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人有接到圣诞卡，对不对？那圣诞卡的时候，有特别有一张卡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卡片？有一个马槽，有一个婴孩，然后有牧羊人围在旁边，对不对？还有呢？还有三个博士，对不对？也站在旁边一起怎么样献礼物？弟兄姊妹，到底有几个博士？哎，你们都大概被人家问过了哈，所以都答案你们都知道。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几个博士？没有。好，第一个那个图片里面第一个三个博士就错了，第二个还有一个什么错？啊？还有一个什么错？弟兄姊妹，牧羊人去朝见耶稣，跟三个博士去朝见耶稣的时间对不对？不一样。好，牧羊人是在什么时候去朝见他？刚刚生下来的时候。而这些东方来的几位博士去朝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什么大概什么年龄？对，将近两岁。为什么？你们的根据是哪里？为什么？希律王啊，希律王，希律王当着这几个博士来到伯利恒的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问说，那将来要做王的身在哪里？哇，希律王听你怎么样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啊，他就很仔细的问说，那个星是什么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呢细细问了以后，就问那些文士法利赛，他们就说在什么伯利恒，他们很清的依法他的伯利恒，他们就去了，他们就叫他们去，去了之后告诉他们说，你遇见这个孩子以后回来怎么样告诉我，我也要怎么样去朝见他。当他这样说了以后，他们就去。可是当夜这些使者就天使就感动他们怎么样，让他们从另外一条路回去。所以希律王听了以后知道这个事情就很生气，他就下令把那个地方所有什么将近两岁以下的什么孩子通通杀尽了。而且你去读圣经的时候，那里不是讲婴孩，是讲什么小孩子，所以用词不一样。所以你就发现这就是圣经的事实。当你抓住圣经事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其实圣经的本文里面就已经把很多的事实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从这些事实的中间，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神一些神的一些的踪迹。所以历史部分是相当重要，不然的话圣经里面不会用那么大的一个篇幅记载到什么圣经的历史部分。圣经的历史部分是相当重要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来注意一下圣经的历史部分，因为圣经的历史其实是记载关于主的事情。那么我们一同翻开旧约第一卷书创世纪，我们从第一章我们来看。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听讲道，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每天早晨都有生命的读经，所以以至于 让我们所读的圣经在我们的心思里面都是什么样的圣经，以至于我们的圣经啊就好像一片一片的树叶，一片一片的树叶，很多很多圣经的知识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啊，这些东西都什么都不大连贯，不大连贯。圣经在我们里面都是什么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哦，亚当，哦，我知道亚当，哦，还有一个夏娃，啊，然后就知道，哦，很多故事你都知道，哦，这个事情我听过，哦，那个是我听过唐牧师讲过，哦，那个听过李牧师讲过，哦，那个听过吴勇长老讲过，哦，那个听过很多人讲过，哦，很多东西。可是你再要把它整理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好像整理不太出来。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圣经都是什么一片一片一片，我们的圣经多半都是什么都是这样子读的，看的什么看得很细。可是有的时候圣经啊，我们需要怎么样站远一点来看，我们从远一点的角度我们来看圣经。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说从创世纪看救恩的启示，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呢？就是说创世纪到底在整本圣经里面他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他要说什么，他到底说的是什么，而是根据整本圣经做一个基础。因为我们说整本圣经都在讲一件事情，讲到什么神和他的什么救恩，是不是？你们同意不同意这句话？就是一个概括性的讲法。整本圣经在说什么？启示神跟什么神的救恩。或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我们讲，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学唐牧师一样，他很会用词，或者用这样子吧，圣经整本圣经就在启示神的所事和神的什么所作，能不能这样说？圣经就在启示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而且他到底做为我们做了，不然讲为我们就是按照他的旨意，他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想神他做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对我们人类有意义来讲，他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救恩，就是拯救我们，是不是？所以那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观点里面看，那么到底创世纪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那么我很谢谢汤牧师，我就不需要再花那么多的口舌再说了，因为他已经讲过，他大概今天早上还是我记不清，他讲过，他说其实创造就讲到神的什么主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他讲过这句话，创造，他对世界的创造，他对于这个人类的创造，就说明了神的什么一个主权啊，其实这也是他的主权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现在就看，那我们怎么样站在一个比较远一点的距离，我们来看创世纪，然后从创世纪的这些远距离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归纳出来，说到他是讲到关于神救恩的启示呢？那我想我们讲创世纪第一个我们不能不讲的人物就是谁？就是亚当啊，这是第一个所创造的人类。那么关于他的创造的意义干嘛我就不讲，因为唐牧师昨天讲很多了啊，我讲我们就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很快的要读几处的圣经，我们来把它归纳出来。第一个我们先读第一章的26节到31节，我们来读好不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园内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要人，他的形象造人，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里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我们读第二章的8节9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好，我们读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节。于是女人见那果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见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说：“你在哪里？”我们读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地，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见人的被造的荣耀和他的使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人被造的时候，他实在是具有一个荣耀，而且他被造实在是具有使命的。就从我们刚才读第一章那里说，神造人的时候，他是怎么造人呢？他是按照什么？我们能不能放大一点？太小了。等一下啊，往后拉一下。好，你可以帮我调一下。等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这里我等一下可以影印给你们，你们有需要讲话，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份哈，我等一下可以给你们。好，那么在亚当的被造里面，我想我不需要讲太多，因为汤姆斯这两天所涵盖的都已经讲了很多。人的被造是有他的荣耀，还有他的什么？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其实有使命的，我们的存在是为着有一个目的的。我们为什么要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呢？形象样式就为了什么？可以看见的。所以我们原来被造是为了要反映神的荣耀，我也反映神的荣耀。而我们有个使命，而这个使命这个反应要借着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而把它什么？把它显明出来的。所以神把我们造了之后，不是让我们就在那里从此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就是一般所谓的什么啊，这个一般的这个童话故事到最后就是这样。那怎么样叫做幸福美满呢？好，那么其实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的里面，就是为了让我们管理，而就在这一个管理的里面，就把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就怎么样，就把它显明出来。而这原来就是什么？神的荣耀。而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看见，因为借着他的创造，以及借着他在我们身上所得着我们人对他的崇敬，对他的赞美，对他的顺从，而显出了他的荣耀来。弟兄姊妹，神怎么得荣耀？当然神本来就是荣耀，可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或者说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天父在天上有两次的称许他的儿子，对不对？说这是我的什么爱子，我在他的里面我找着了什么我的喜悦。一方面你知道，当父神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他的感觉是什么？荣耀。第二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当我如果今天跟我介绍，哎，你看这是我的儿子，我在他的里面找着了喜悦，你想我的感觉是什么？啊，我好荣耀，你看我有一个这样的儿子，在众人的面前我有什么？我有可夸的，是不是？弟兄姊妹，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得到这个救赎，也把我们带回到他儿子的里面，就是让什么？就是让神当初要创造我们，在我们身上里面可以得着这些被造之人向他的敬拜，向他的尊崇，向他的那一个顺服，这个就叫神什么？得到荣耀。而当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管理得好好的，都管理得都是平平稳稳的，这个就显出了什么？显出了你那个管理者的荣耀嘛，对不对？我们从底特律来的，底特律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三大汽车厂，三大汽车厂每年都在比什么啊？到了年底的时候啊，弟兄姊妹都在问，哎，你们今年的 bonus 是多少啊？哦，我们的 bonus 是多少多少多少？这三个大汽车厂里面，就 bonus 去年就比得很清楚，很有意思啊。这个 Chrysler 厂最小，可是呢，它的 bonus 是它整个一年薪水的15%。哇，你想不想去 Chrysler 啊？好 ，GM 是最大的一个厂 ，GM 他们的最后它的 bonus 是多少钱呢？平均每个人大概分到700块。啊，大家提的气死了，气死了。好，大家都叫什么？你会发现哦 ，Chrysler 管理的比较什么，比较好，对不对？我们感觉上 Chrysler 管理的比较好，它比较赚钱。所以你们不要被数字所骗哈，我就有一部 Chrysler， 我那部 Chrysler 很有意思，我不是在这里替大家做广告，不是那样。Chrysler 的车子啊，很有意思，就是主要的部分呢、啊，它都蛮好的，引擎很好，啊，冷气很好，像我开的那个 Chrysler Caravan， 啊，这个引擎从来没出过问题。冷气从来没出问题，可是呢小毛病很多，啊，多得不得了。像我那个 gas 的 gauge 哈，我那个 gas gauge， 我有一次开车啊，我看，哎，我就觉得我都已经开了200多迈了，怎么搞这个油箱还是满满的？哎，我觉得有点问题，我就拿那个手蹦一敲，哎，它那个 gauge 噗一下就哦不行了，因为我知道一缸油大概跑300迈就差不多了，对，它跑到200多了，它还是这样，那所以它这个 gauge 不行。啊，它可以，还有很多小毛病，那个门啊关不紧啊，啊会锈啊，它这小毛病很多。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它把所有这种小东西，它通通怎么样？它通通都卖给人家哈，让人家做给他，然后他自己做最主要的部分。所以他这样的话，把他的管理跟研究就把它什么把缩小。那么这一部分是什么？是最花钱的，因为你要养很多的人在那里什么，天天在那里想。弟兄姊妹，我就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没想通。我们好多弟兄怎么样？读了力学，拿的力学，拿了什么什么博士学位，然后在这三大汽车厂里面做什么？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坐那个椅子，就坐那个椅子。那个椅子怎么坐了舒服？怎么样坐了以后好？然后呢，怎么样把它 fit in 在里面？当一个新汽车出来之后啊，里面的空间有多少？他们就要算怎么去弄。然后那个椅子在里面是最舒服的。一个博士啊，读了那么辛苦十几年了，出来以后就，而且每一年年薪都7-8万，有的上10万，他在里面就做一件事情，就天天在那里想那个椅子，他就坐椅子，他就只坐椅子，他其他的不做。还有的呢，就专门做 seatbelt， 还有几个呢，我知道我们这几个弟兄，他就专门做什么，做那个 airbag 的那个 module。就做这些事情，都是博士啊，有的是2个硕士，甚至就做这些东西。我说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做的？哦，他们说很多学问的。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啊，你就发现这个管理很重要。一个管理好，你就什么？你就有荣耀。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管理的好，神就怎么样得了荣耀。我今天废话太多，我今天盼望能够讲得快，因为我时间不够哈。第二呢，你就发现。我们人的被造是有荣耀而且还有使命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的什么，我们在这里就堕落了。那我们的堕落是在于什么？我们没有按照神的什么，没有按照神的安排。其实神所为我们安排的是最好，可是我们就偏偏怎么样，就想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这就是人堕落的原因。弟兄姊妹，常常人堕落原因啊，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有一个改变。所以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很不明白，就只因为吃了一个果子人就堕落就犯罪吗？很多人讲说这个果子是什么，美国人说是苹果，美国人是苹果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玩笑。夏娃吃了一口，很好吃很好吃，然后就给什么，给亚当吃，亚当刚咬一口还没有吞到一半的时候，神就讲话了，哦，所以他那一半就卡在这里，啊，所以说男人这里对一个什么 Adam's apple， 啊，他们这样讲，不管他是对也不对，但是你就知道，难道神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就因为他吃了一颗一个神不要他吃的果子，他就犯罪了吗？那个原因是在什么？你就会发现，所有罪的基本根源就是因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命令，没有按照他的安排。 这是所有罪的原因在这里。而且这个罪的原因就叫我们什么离开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离开神，以我们自己为什么，为以自己为中心。我相信这就是唐牧师这昨天两天的信息，他一直要我们什么归回，归回。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信心？就是归回，就回到我们当初被造的那个什么信心里面。而我们之所以从那里失落，就是我们从那一个被造的信心里面这样失去了，我们离开神，我们离开神。神的命令很简单，园中树上的果子，各样的果子你们都什么可以吃，只有一颗不要吃。那我想这个不是很容易守的吗？给你一个房间，那么大的房间，告诉你说这个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只有这一杯水你不要碰，因为它是烫水，你碰了以后你就会什么，就被烫伤。结果我们什么所有的东西都不摸，就什么就来去摸这一杯烫水。这就是我们人了。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就这样，就是这样啊？有了孩子的面就知道啊。所以最好的方法，他们说你保护孩子的时候就不要告诉他说什么不要摸，什么不要摸，他不可以摸的，弄把什么把它收起来，哎，这是最保险的方法。你要是告诉他说不要摸，不要摸，他就怎么样？他就偏偏要去摸。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
神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啊？神为什么不这样做？
哎，神为什么不这样做？在这里哈，有一个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的东西，因为所有的顺从都必须有一个什么，都必须有一个命令来遵守的。我怎么知道你听话不听话？听话不听话是根据什么？根据什么？根据前面有一句话嘛，你听了你就表示你听话嘛，你不听就表示什么？你不听话嘛。所以他一定要先给一句话，对不对？给了一句话以后，你听了你就什么？你就是听话。你不听你就什么？你就不听话。不太难解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很多理性想，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用很简单的话就可以解释。就是因为神要人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管理之下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他就一定要有一些的规则，一些的命令摆在那里，要你去什么？去遵守。你去遵守的时候，你就显出了你的什么？你顺从，你圣洁，你忍耐，你公义的什么本性就从那里显出来了，就因着你对神命令的顺服就显出来了。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命令摆在那里去顺。其实知识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坏事，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神要我们探望我们是要得到什么？得到生命，得到。所以到了新约了才有这句话：知识是叫人什么死，唯有圣灵怎么样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活。圣灵是什么？就是生命的灵。所以其实那个原则从起初一直到最后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人的堕落就是因为没有顺从神的命令。但是神在这里，当人一开始得罪神堕落的时候，神就已经把救恩预备在那里。我们从哪里可以看见神救恩的预备？我们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有的时候都有一个思想哈，当人犯罪以后，神就把亚当夏娃怎么样赶出伊甸园。你看我们的观念都是赶，都是赶。可是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字，有一个词，你们大概没有注意到。刚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神并没有什么把他们赶出去，耶和华是怎么样？哪还没那么快，我们来读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你们读第三章二十三节，那你怎么说？什么叫打发？在英文，你们如果有英文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英文圣经什么 sent。 好，打发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打发这个字什么意思啊？为着一个目的而什么啊，让他出去，对不对？后面就是说就把他们怎么样赶出去了。那么有英文圣经的那个后面那个赶是用一个什么字？是不是把他 kick out？ 不是，是什么？ drive， 是不是？是不是 drive 这个字？ drove， 对不对？一个过这个 past tense drive。 那弟兄姊妹， drive 这个字什么意义？是不错，用一个外面的力量来迫使他，但是为着一个什么？为着一个目的的，对不对？你知道我们这个 school 什么 school driver？ 什么叫 school driver？ 你们都是开车来的，对不对？你们叫做 car driver， 或者是叫做 可能我不知道，反正是个 driver， 就是你们是 driver 来，你们来这里都是有没有目的的？当然有目的。你们是什么？用你们脚的力量 push 的那个什么 gas pedal， 那个 gas pedal 就替你做工，然后把你怎么样，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对不对？你发现你的 drive 有没有目的？ Yes。 你发现 drive 这个字都是有什么，有一个目的的。当然不错，是一个外面的力量促使他的。所以你会发现神不是就是没有目的也没有关哈，你既然不听话，这个儿子我不要了，我就开始明天登报声明作废。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是带着一个目的而把他怎么，把他打发出去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从伊甸园出来，神在我们身上早就已经什么，已经立定了一个目的，一个目的立定一个目的。所以神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把我们赶出去，没有，有目的的。所以整本圣经后面历史所有讲的事情就讲到什么，讲到神的目的，神工作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们就从伊甸园里面出来了，好，从伊甸里面出来。好，我们最后讲亚当一件事情我们就结束。亚当，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堕落之后，神来找亚当的时候，神问亚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在哪里？你发现如果是你的儿子哈，如果你想啊，如果你想一个妈妈在旁边，也许在炒菜好了，在炒菜，炒菜，然后呢他知道还有一个 terrible two 的孩子在隔壁，忽然听到一个咔嚓咔嚓一响，那你知道那个妈妈她第一个会问干什么？啊，宝啊，你在什么，你在干什么，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问的？奇怪，神不问他说你在干什么，神知道不知道他做什么？ Yes， 神知道。可是神问他说你什么，在哪里？弟兄姊妹，为什么神问你在哪里？对，他已经离开神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罪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做只不过证明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罪。而神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他第一个先问什么？你在哪里？这是神所关心的，你在哪里。所以你就到了最后读到新约圣经了以后，我们今天知道，今天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哪里？在基督里，在神爱子的国里。对，这个很重要。好，这个救恩跟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可是你看我们的观念里面都是说什么？你怎么得救的？你怎么得救的？弟兄姊妹，你们都得救了没有？哎呀，我在跟飞机徒徒分享你们得救没有？得救了。那你们怎么得救的？信耶稣基督。你们有没有达到世界的标准啊？世界的标准应该达得到了。有没有达到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标准？那我不敢讲。可是新约主耶稣一来的时候，马上就什么，就登山宝训。哇，这个宝训一听完我们就什么，全完了。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还有什么，还有可夸的，对不对？保罗说，就着律法的义来说，我是什么，无可指责的。他的确在旧约律法上义他都守住了，可是一来到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就怎么样，就完了，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按照标准来得救，我们今天有没有人能够得救？没有。那我们今天怎么得救的？在基督里。所以你看我们的得救是完全在乎你在哪里，你在你自己里面，在世界里，在黑暗里，还是说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好，我们很快的跳过去。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亚当的事上，第一个让我们看见我们堕落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就看见当人一开始堕落，或者讲说当人还没有开始堕落的时候，神就已经把救恩为我们什么，预备好了。亚当出去的时候是不是穿着无花果似的叶子出去的？不是，他穿着什么出去的？皮子。好，在这里就已经让我们看见一点的 sign。 你知道说他为什么要穿无花果树的叶子？因为什么？因为看见自己的什么羞耻，对不对？因为看见自己，所以他要把他的羞耻怎么样遮盖起来。可是神为他们预备的遮盖是什么？是皮，是皮。那么这个皮怎么来的？一定有什么东西牺牲被杀，然后有皮子怎么样被剥下来。那么在这里就 预表两件事情，叶子很容易就枯干而什么朽坏，而皮子是什么，皮子是比较容易什么长存的，是不是？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至少有一件事情，神已经就借着这个皮子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个罪恶羞耻的遮盖需要有一个什么牺牲来代替，把它牺牲了，我们今天才得到一个遮盖。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略略的大概的看见一点。第二，我们就来看到亚伯。我们看亚伯，我们读亚伯的几处圣经，我们读第四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一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二人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把亚伯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好，我们读第十六节到二十五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亚之地。好，我们这段略过，我们想我们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我们读第二十五节就好了。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好，在这里我们就读了亚伯的故事，很多人读了亚伯的故事就愤愤不平地来到我们的面前，神实在是不公平，神只有一个原因，我终于知道神是什么，喜欢吃肉，神不是素食者。为什么？因为献上羊他就很高兴，献了地里的土产他就怎么样，就不高兴。对不对？我们再看，我们再读这出圣经，我们读第四节的后面和第五节的前面。耶和华看中了什么？圣经怎么说的？耶和华看中了亚伯所献的羊，耶和华看中亚伯所献的脂油，还是说耶和华看中什么？亚伯和他的所献的，只是耶和华看不中什么？哎，你们读嘛，该隐和什么？和他所的供物。好，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就看见，到底神看中了什么？是看先看中那个献礼物的什么那个人，看礼物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我最近我们讲家庭的时候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常常讲家庭的时候，有的时候要给太太送点小礼物，我发现这个东西不一定每一个都很有效，啊，是在于什么？那个有效是在于什么？是在于你看准了你太太心中什么所喜欢的。你不一定要买钻石，不一定要买玫瑰花，但是你如果发现他有一个东西他很想要的，然后你买了送给他，他就怎么样啊？他就很高兴很高兴，对不对？他高兴是不是因为你买了那个东西送给他？ No。 他高兴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有一个体贴的什么体贴的先生啊？他真正高兴是因为他有一个体贴的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神先看中什么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什么供物。我相信这一段圣经你们大家多半都听过了，多半都听，我就不需要再多解释。在这里有一个，就是亚伯是干什么的？牧羊的。该隐呢？种地的。那么你想，在那个时候亚伯他牧羊干嘛？亚伯牧羊干嘛啊？谋生啊，他能够谋什么生？对，在这里你就会发现，因为那一个皮子就给了什么亚伯一个启示。 他看见神用什么一个皮来遮盖他们的羞耻。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再读另外一处的圣经，我们就会比较明白。我们就翻到后面去，我们先读先读到挪亚那个部分好不好？我们往后读一次，第九章，我们读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吃给你们，如同什么菜蔬一样。哦，那个时候的人吃什么？那个时候的人，至少在挪亚之前的人，那个时候不吃什么？不吃肉的，他们吃菜蔬的。所以在这创世纪第一章就说，我把所有的菜蔬跟什么包着核的果子都吃给你们做什么食物，而所有的动物都吃什么？吃草的。所以到了挪亚之后，这个情形就有什么改变。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亚伯之所以会去做牧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看见神喜欢什么，他发现神喜欢什么，看见有东西被杀献上，不是喜欢吃肉，神不需要吃肉。他在那里得到一个什么？他得到一个启示，所以他就开始做。从此以后，他就以什么为生？他就以牧羊为生。所以你就知道神为什么先看重，不是因为看重他显送的供物，而先看重他什么？这个人，先看重他这个人。OK，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就后面就讲到，当亚伯被杀了以后，他圣经又讲说，亚当和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什么？赛特。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叫赛特呢？什么？代替。弟兄姊妹，代替这个词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你会发现所有救恩都是用什么方法？代替。神都用代替，坏掉了就怎么样？换一个。神不很都想修改，都想修改，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人更好一点？怎么样能够把我们里面的善再多发挥出来一点？对不对？都是想用这种方法。啊，神不用这种方法，神用什么？这种代替。所以我们的生命不行了，神用什么方法？代替。你们信主以后，当你们决志信耶稣了以后，教会的同工和牧师到你面前来，就要你做一件什么事？叫你们做一件什么事？啊，你们都不记得你们的故事了？啊，当然是做一个决志祷告，很重要。当你决志祷告了，说啊，我信耶稣了，哇，大家很高兴。下面马上一件事情要办了，哎，受洗。受洗代表什么意义？岂不知你们是受洗归入什么？他的什么死吗？与他一同埋葬，对不对？然后当你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什么带着新生的样式，就马上要办一件事情，叫做受洗。所以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死，就是死。所以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常常在这种很多地方，我们特别我是从台湾出生长大，在台湾呢，很多人呢，很多这些拜拜的家庭里面，都跟他们的孩子们讲，你们要去教堂可以，信耶稣可以，但是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受洗。你看他们都知道受洗很重要的，他们都知道受洗，因为他们知道一受洗就怎么样，就完了。一受洗就表示这个人怎么样，再也跟我们怎么样不一样了，跟我们不敢够啊，跟我们不同国的人了，跟完全不同了。因为一受洗就表示这个人已经跟以往所有什么都断了，脱离。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救赎的方法用什么？代替。就在赛特的身上我们看见的。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我们要赶快继续赶。下面我们要看一个人，就叫以诺。我们看以诺这个人，我们读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六章，哦，对不起，第五章二十一二十四，我们来读。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洪了，神就当娶去，他就不在世间了。好，我们请哪一位能够翻到旧约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没有哪一位先找到了以后就帮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读第五节。
你的信被接续不是一件事，也要找到他，因为神把他接续，使他对你提醒，你的心
好，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很告诉我们说，当神接去他之先，已经得了什么？神喜悦他的名证。我们就觉得这里就记载了一句很好。平常如果我们不太没有机会去查的话，我们就不太容易知道这里的意义。但是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以诺的故事。以诺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主同行？啊？以诺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主同行？65岁，那么为什么他到65岁忽然一下就要与主同行呢？原因是什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马土沙拉。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concordance 了，需要一些注解书了哈。马土沙拉这个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知道？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听过。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一个孩子死的时候，洪水要来。你们去查圣经人名地名意义汇编，有一本很小很小的书，那里面把所有旧约里面人名字的意义都告诉我们，都告诉我们。马土沙拉这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人死的时候，洪水要来。那么你会发现，以诺生了这个儿子以后，他忽然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启示，他知道这个儿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地上，他就起了什么敬畏的心，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怎样与主同行。所以他与主同行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是那天忽然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得好高兴啊，我们开一个什么，开个感恩聚会，从此以后就变成一个敬虔基督徒。不是的，他有原因的，因为他得到一个启示，他知道这个儿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那个时候他就起了什么敬畏的心，他就这样与主同行。他在与主同行的里面300年，这300年中间干什么？圣经怎么说？生儿养女，很奇怪啊。那我们想说要与主同行，你现在发现我们要与主同行容易不容易？我们常常会觉得与主同行应该是怎么样？天天走路都很小心，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炒菜的时候是什么？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就去学什么？学这个劳伦斯弟兄，因为劳伦斯弟兄是最有名的，就是又是厨子，又是什么？又与神亲近。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属灵格言啊，劳伦斯的属灵格言。所以呢，我们都很羡慕他啊，很多姊妹都想学习劳伦斯，因为劳伦斯是替大概500多个人的做厨子。那你想他多忙啊？他一边炒菜的时候怎么样？一边与主亲近，我们觉得这个叫做与主同行。是，其实以诺与主同行也是一样，他与主同行的时候照样怎么样？生儿养女。生儿养女是什么？最复杂的事情。我现在能够理解啊，弟兄们上班啊，真的是比姊妹们在家里教养儿女要什么？要容易一点，因为你们 deal 的都是什么？都是比较很单纯的事情。太太们在家里面第二都是什么？2个3个，很不容易管理的孩子，而且每天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一样的，每天都是一样的，很不容易。在这个里面，以诺就什么与神同行。那么在以诺的身上，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再看，很快的，我们要看下面一个人物挪亚。挪亚的章节比较多，我就没有一个一个讲哈。你可以看见。挪亚看见神的启示，他就做了一个拣选，而这一个拣选就是什么？要讨神的喜悦。最后神就把他接去，这是他的拣选。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以后，我们讲那个大纲。好，我先把这个历史，他们的历史部分，我先跟你们勾述一下。好，我们翻开挪亚第六章，翻开第六章，我们看挪亚。我们只能很快看一点的细节，我们没有办法仔细，来说很多详细的事情哈。我们到第六章，我们读13节14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一间一间的造， 里外抹上松香。好，我们读第十八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从西数都要进入方舟。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我们翻到第九章，从第八到第十七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立约，并你们这里各样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血肉的活物所立定的永约。我们最后再回过头来，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创造天地的来历，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好，在我们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挪亚他所遇见的第一件事情，说他在神面前之所以被称为义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了，就是什么？他的义，他为什么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义？因为他耶和华吩咐的，他都什么？照样去行。弟兄姊妹，你发现这就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义。挪亚之所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就是因为什么？神吩咐他的，他都什么？他都照样去行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讲起来是道理蛮简单的，道理蛮简单的。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可以讨神的喜悦？就像简单，就什么？听话，神就喜欢你。孩子为什么在你的面前是你所喜欢的？就是因为他什么？他听话。所以呢，你会发现最讨你喜欢的孩子就是什么？是听话的孩子。让父母最烦心的是什么？最不听话的孩子。可是呢，我们常常发现常常不听话的孩子怎么样？哎，都比较聪明。就是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他什么？他觉得他可以不需要听你的话。你们有做父母的有没有这种矛盾？有，我就有这种矛盾。我两个孩子，一个很聪明啊，那个孩子聪明的不得了，功课也好的不得了，但是就是什么？就是不听话，什么事情就什么，他有他的意见，跟你争，跟你辩，辩了半天，然后他什么？哎，他居然做到了，那、哎、你没话讲，真是没有话讲。可是呢，另外一个孩子就什么？很本分。我另外那个孩子就本分到一个地步，你跟他讲一，他就做一；你做二，他就做二。你乖不乖？实在乖巧。我觉得我实在没有什么好责备他的，可是呢，心里就有一个担心，他为什么老是什么？长不大。有的时候觉得说你要出到外面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灵巧一点啊。所以做父母都很为难啊，啊，又很盼望他们什么很聪明，又盼望他们怎么样又听话啊，这个很难很难啊，人很矛盾。其实义在神眼前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听他的话。神并没有要我们做一个笨的，神要我们有知识，但是神要我们怎么样能够顺从啊，能够顺从。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神的面前那么宝贝？保罗是一个什么？很聪明的人。可是保罗却是一个什么？十分顺服的人，对不对？保罗的宝贝就在这里。好，我们今天不提到保罗，我们就提到这些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在挪亚的身上，我们看见第一个神的审判。神他必须有审判，因为神是神，他是义，所以他断不能以什么无罪的为什么有罪，他也不能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所以当他看见地上满了败坏的时候，按照神的本性来讲，人的败坏面对神 他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审判，就神一定要审判的。当你在家里立了规矩了，你说这个是不可以的，当你的孩子犯了这个错的时候，你做父母的第一件事情叫什么？管教。所以现在管教儿女，我现在才学会。我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现在很后悔，但是我觉得还是学功课。现在我在开始慢慢慢慢重新回旧的时候，很多人就告诉我，你们这边有小孩子的就告诉你们，因为我曾经犯过这种错误。规矩和权威要在什么时候立的？越小越好，越小越好。当他还不很清楚的时候，模模糊糊的时候，让他的时候就要知道谁是权威，而且就要让他知道权威是什么，是不可以越过的。可是呢，当他孩子越大了以后，怎么样？就要开始了，慢慢松，慢慢松，慢慢松。那我就发现，我以前就犯这种错误。犯什么错误呢？就是说，小的时候我没有在孩子面前很小就立定很多的规矩跟什么跟权威。我们常常中国人哈、啊，特别是中国人这方面比较厉害。当孩子们啊，在地上打个滚啊，调皮啊，或者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吃东西啊，拿个瓢羹嘣一下，把那个蛋糕嘣打到人家脸上。你知道中国的父母都怎么样？好 Q 哦，好 Q 哦，你看这个孩子好可爱啊。其实他在那里呢，他在那里调皮啊，对不对？很多孩子他不懂嘛，他刚开始不懂，你要教他，他拿个筷子嘣把他丢在地上，然后妈妈就捡起来放在上，宝宝不可以这样做啊，然后他又怎么样，嘣又掉下去，你又捡起来，宝宝妈妈说了不可以再做啊，然后他说嘣又掉下去，哎，宝宝，妈妈说过不可以再做 ，OK？ 加个 OK 什么意思？哎，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然后呢，他又掉下去，他孩子嘛，啊，高兴，一直笑，一直笑。然后我们在旁边心想，哎呀，你看这孩子好 Q 啊。然后我们顶多怎么做法？哎，就拿走了。然后孩子怎么样？哇，大哭大哭，哭得不得了。然后又把什么瓢羹给他，他拿以后什么又掉下去。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事情上，那些教育我们的啊，那些教育学家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越小什么越早开始，越小就要越早开始。所以你们现在有小孩子的哈，特别注意，像我们这些做叔叔阿姨的，我们要小心。常常我们这些做叔叔阿姨的是人家的什么，人家的绊脚石。你知道孩子都喜欢谁？哎，孩子都喜欢叔叔阿姨，只要叔叔阿姨一来就怎么样，所有的规矩都没有了。对，我们要很负大的很大的责任啊。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审判就是当地上满了强暴的时候，按照神的公义来讲，神的审判是什么？是必定的，是必然的结果，是必然的结果。可是当神看见一个义人的时候，他就为他预备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方舟，方舟。而且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个词出现什么？立约。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字，第一次出现的字，我们都请我们特别注意立约这一件事情啊。你看神他的审判临到世界，可是呢他又看见有一个义人，他为了要拯救这个义人，他就为他们预备一个什么方舟啊。在这个审判的里面，这个义人得救，他必须要在哪里？他必须要在方舟的里面，他才能够什么从这一阶的审判中越过出去。可是当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却与他什么立定一个约，说我要什么拯救你。弟兄姊妹，我就发现很奇怪，神啊，实在是我有时候常常想不通，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当你要跟一个人立约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现在你们要买卖房子哈，你们买卖房子，弟兄姊妹，你们很多人都买卖房子，买卖房子都要经过一个什么 title company， 有没有？对不对？有一个公证人，对不对？公证人。然后呢，什么叫做 open escrow？ 什么叫 open escrow？ 你们买卖房子说，哦，我们现在要 open escrow 了。然后呢，什么时候几月几号要什么要 close？ 什么意思？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那个 broker 就替你怎么样，替你去什么找贷款，对不对？然后他做贷款的时候要看什么，确定你的什么，确定你的 credit， 把这些事情全部都什么调查好了，然后他再找到一个 title company 的人，是第三者，而是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作为你们两个立定合约的一个什么一个公证人，然后你们才什么才立定你们的什么合约，对不对？在这个之前，两个都有一些的责任要负的。买方要去找一个 inspector 来，这 inspector 来以后就替你怎么样检查所有的房子，然后这个时候是你什么可以，这个时候是你可以挑金减肥的时候啊，你跟他讲说啊，这个窗子漆掉了，你要给我重新漆一漆。哎呀，这个颜色不对了，太脏了，你要给我弄干净。啊，这个地毯我不喜欢，请你帮我换个地毯。啊，你看那个呀，这个水龙头在漏水，请你要什么帮我修一修。然后呢说啊，这个什么地方 work 不好了，请你怎么样帮我弄一弄。那么他为了要卖房子，所以怎么样他都替你一口答应，什么都替你，要不然的话就告诉你好了，我不管了啦，我减你2000块啊，你算一算，哎，我自己修大概500块就好了，哇，赚1500，好，就答应了，对不对？很多人都这样嘛，哈，很多人都这样。那么另外那边人他就开始怎么样调查你的什么 credit， 看看你付得出来不付出来，你能不能够贷到款，两边都在什么都 check， 你 check 我，我也什么我也 check 你，等到你觉得嗯，我们可以有什么有相当的信任的，最后我们才怎么样才 sign。你知道神都跟什么人立约？神都是跟这些最没有 credit 的人立约。你有没有发现？而且神每次都什么甘心情愿的，他都先立约了，拉着我们的手跟我们立约。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怎么样跟我们立约？你知道挪亚他从方舟出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献祭。献祭完了以后怎么样？就种地，种了葡萄园。第一次出产的葡萄园他就怎么样？他就喝酒喝醉了，然后就什么就赤身肉体。我常想神为什么要跟我们这样的人立约？ I really don't know。 如果说有原因只有一个，神什么？神爱我，因为他什么他早就已经定义什么要拯救我们，神已经定义要拯救我们。从这四位里面我们看见罪怎么样让我们堕落，而救恩怎么样为我们预备，而且在亚伯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已经看见了一点神的预备以后，他就向神产生了一个什么产生一个爱慕，并且在那里有了一个什么，在以诺的身上看见一个拣选，而在挪亚的身上看见一个什么神恩典的预备。因此我们今天先摆在这里，我们还有四个人物我们要来看。我们把这四个人物看完之后，我们就忽然的就会领会到一件事情啊，神在这个八个人物中间就让我们看见了一连串的事实，而这个一连串的事实就跟我们今天蒙恩拯救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好，如果你们有空的话，你们回去再去看，我把这个创世纪里面大概历史的事实告诉你们，然后你们看见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整个创世纪的历史事实是这样的，然后从其中里面你们找出到底它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分两个段落，看到两个段落，一个是太古的历史，一个是族长的历史。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什么这个是用事实历史的事实来分别，而下面是用四个人物，而你上面你也可以用四个人物，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四个人物来做一个代表，然后把他的历史的事实列出来。那么从这个里面来看定，我们才说创世纪是说到神的主权，从他的救赎从他的创造和他的救赎，我们都看见神主权的安排和预备。好，看见神他主权的安排和预备。那我们从这今天我们先看四个太古时代的这个族长，我们就看见亚当、亚伯、以诺还有谁？挪亚。 而且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很有意思，圣经常常把一些对照的人物摆在一起。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但是你们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亚当有一个对照的人物可以读。亚当的对照人物是谁？亚当的对照人物就是什么？叫末后的亚当。好，一个是先前的亚当，一个什么？末后的亚当。亚伯有一个对照的人物可以读，亚伯的对照人物是什么？是该隐。而且我们刚才略过该隐那一部分没有读的，就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记载的该隐就变成了整个世界文明，或者在整个世界文明起什么的源头。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有几个儿子，他几个儿子都是什么呢？什么什么祖师，什么什么祖师，什么什么祖师，对不对？他生了一个儿子，他有一个儿子叫以诺，他生下这个以诺以后马上给怎么样？哎，马上建一座城呢，就以他的儿子为什么？为名字。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该隐的后代里面，第一个出现的娶掉两个太太的就是什么？就是从该隐的后代开始。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世界文明的起源，或者讲说世界，我们看见好像所谓发展啊、经济啊各方面的起源，你发现都从哪里开始啊？很奇怪，都从该隐开始。所以为什么世界这个观念跟神是什么相对的？你们若爱世界，爱什么？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这世界有什么不好？好，这个呢，我就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但是给你们，让你们去读哈，给你们一点 hint， 让你们去读。然后呢，你就发现以诺也有一个人可以对照去读的，就是他的儿子马土沙拉。好，你们可以去对照读，你们会发现很多、很可以读的。那么挪亚，啊，挪亚，挪亚的对照就是跟那个整个的世代一个对照。啊，跟整个的世代一个对照。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太古的这四位，太古的四位，然后我们明天我们再继续讲下面四位。那么明天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这里，哪一位可以帮我们点一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嗯，请。那我念寿字好。不要，我讲这样的，弟兄，你大概帮我估计啊，大概估计一下有几个人好吗？因为我明天的话，我就可以把一些的东西我可以 copy 给你们，然后你们就可以去用，好不好？好，我们其实已经超过五分钟，可以，我想我们先聚会结束，大家可以 free，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我们再问，好不好？先祷告，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圣经留给我们。天父，我们也感谢你把许多的历史放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从其中可以看见你的踪迹，也看见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来就是要引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但愿这一些所留给我们的话，我们从其中能够得着救恩的启示，让我们里面有智慧，知道我们该当怎样的拣选和跟随。所以愿主你来祝福我们，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有一颗心，愿意渴慕来从你的话语中来认识你。求你祝福我们，把明天的聚会也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